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题目叫做基督的人性与得胜的真理。首先我想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在世界上最危险的赝品是什么？答案是，并不是那些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假货，而是那些与真品惊人相似的仿造品。宗教上的假道也是如此。假道之所以致命，之所以常常被人们所容忍，甚至没有被识别出来，没有被揭露出来，根源就在于它太像真理了。很多基督徒心里会担心一件事，什么事呢？他们担心，当我们去揭露一种看起来很像真理，甚至看起来很像基督教中最美好之真理的谬道时，会被人误解。因为最美好的真理与最可怕的谬道之间，有时候只是一线之隔。人们担心在揭穿谬道的时候，反而被人说成是在攻击真理。那么，撒旦是否真的伪造了一些酷似基督教中最神圣之真理的虚假教义呢？弟兄姊妹，答案是确实如此。而且这些谬道和真理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太过细微，甚至连神学家和圣经学者也常常缄口不言，不愿意公开反对。有些真诚的信徒会说，这些不同的观点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根本就不应当在他们之间制造争议，那是小题大做。也有人会说，这些差异只是措辞上的不同。可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最强大的敌人撒旦，他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心理专家。那么他是否早已经看出来人们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他是否会为此巧妙地制造出一种与真理仅有毫厘之差的假道，来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使人难以察觉，也难以反对呢？我深信，撒旦会运用他在6000年中所积累的对人心的深刻洞察来迷惑世人。正因如此，错谬之路常常紧贴着真理之道，甚至真假难辨。那么弟兄姊妹，撒旦赌的是什么呢？他赌的是大多数基督徒不愿意去反对那些看起来和真理极其接近的谬道，尤其是当这个真理关乎十字架的救赎，关乎圣子完美无瑕的人生时。毕竟谁愿意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在反对真理，或是在毁损基督的圣洁呢？相比之下，容忍那些与真理极度相似的谬道，似乎比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去驳斥它会更稳妥一些。但是弟兄姊妹，我深信撒旦早已经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成功地制造并广泛传播了一种经过巧妙伪装的可怕谬道，并且借着这个谬道衍生出一整套环环相扣的错误教义。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每一位忠心信徒心中那些最神圣的主题，包括因信称义、耶稣的道成肉身，以及对罪的得胜。毫无疑问，在这一系列的错谬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似令人信服、符合人类逻辑与推理的链条。如果其中一点是成立的，那么其余观点似乎也必然成立。但是反过来，只要其中一项有误，其余观点的可信度也就随之丧失了。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系统性的虚假教义，它的源头很可能始于原罪这一谬误渗入早期教会神学体系的时候。在早期教会起初，人们相信亚当的每一个后裔都从始祖那里承袭了一个软弱的、有犯罪倾向的堕落本性，这一点是基于 圣经的真理。但是后来，人们从这个真理出发，逐渐把它演变成了另一个错误的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人们认为罪会遗传，亚当的罪也会归给他的后裔。事实上，在推动罪会遗传这一错误观念的过程中，神学巨匠奥古斯丁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此后，经由马丁路德以及其他宗教改革家之手，这个观点最终渗入到众多的新教教会之中。虽然这个教义在早期教会曾经引发过巨大的争议，但是到了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却都已经不假思索地把它接受为真理。弟兄姊妹，请注意，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本性遗传和罪责遗传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别，看起来都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个差别却是致命的。因为亚当的每一个后裔确实都从亚当那里遗传了一个带有犯罪倾向的堕落人性，所以任何人在尚未悔改重生之前都无法胜过这个有犯罪倾向的本性，所以才会注定犯罪。这既是真理，也是事实。然而可悲的是，基于这个事实，人们很快又陷入了另一个误区。他们认为，亚当的每个后裔在一出生，就会因为带着亚当的罪而被定为有罪。这就是所谓的原罪论。但事实上，遗传了有犯罪倾向的堕落人性和遗传了罪，这二者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差别。正是因为人们忽略了这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才衍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错误教义。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必须牢记，虽然有犯罪倾向的堕落本性会将人推向罪，会拉扯着人去犯罪，但它本身并不是罪，它是一种软弱的人性，我们不能把它定义为罪。这就好比你不能把一块特别适合制造椅子的木料说成那就是椅子。我们的确从始祖那里遗传了一个有犯罪倾向，或者说倾向于犯罪的软弱人性，但我们既不能说那就是罪，也不能因此被上帝定罪。弟兄姊妹，我现在请大家来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乃是一个人在思想或行为上，经由理智允许，选择违背上帝的旨意，或者怀抱恶念，这才构成了罪。而堕落的本性，它是遗传而来，并不是我们主观的选择。因此，我们既或拥有这种遗传而来的堕落本性，也绝不会被定罪。对此，上帝曾借先知以西结之口，掷地有声地做出明确宣告。我们看以西结书18章20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这就表明，亚当的后裔虽然从始祖那里遗传了一个倾向于犯罪的软弱人性，但任何人绝不会因为亚当的罪而在一出生就被定罪。弟兄姊妹，由于人们将从始祖那里遗传而来的堕落本性视为原罪，结果就是作为原罪这一错误教义的逻辑延伸，天主教随即发展出一套严密的婴儿洗礼的教义。天主教宣称，唯有借着洒水这一圣礼，婴儿才能摆脱从亚当而来的原罪。由于孩子的得救与否完全取决于这一洗礼，所以这个仪式 就被赋予了绝对的优先权。甚至说，倘若母亲与胎儿同时面临生死抉择，那么母亲就必须被迫牺牲。不但如此，天主教的医生和护士们还受训掌握了一套在胎儿未出母腹、生死未卜时就为其施洗的宫内胎儿洗礼术，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胎儿的原罪问题。接着，原罪的教义又催生出天主教著名的圣母污染原罪的信条。那么这个信条是如何产生的呢？其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每个婴儿一出生就带着原罪，那么就必须找出一个说法来证明耶稣出生时没有原罪，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人类完美无瑕的赎罪祭。有人也许会说，耶稣不是圣灵感孕吗？是的，耶稣是圣灵感孕，但是弟兄姊妹，耶稣也有肉身的母亲，耶稣的肉身和人性都是来自他人类的母亲玛利亚，否则耶稣就不是完全的人。这一点在神学上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原罪的难题，天主教宣称玛利亚的母亲在孕育玛利亚时，她的受孕就是一个神迹，所以玛利亚在出生时是没有沾染原罪的。这样一来，耶稣虽然经由玛利亚所生，却不至于沾染亚当的原罪。由于天主教将玛利亚和耶稣都视为与人类截然不同，都没有遗传亚当的原罪，这个观点继续延伸下去，就导致了天主教中出现了一套不合圣经的人间祭司制度。那么，什么叫人间祭司制度呢？这个制度产生的原因是这样的。如果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降世为人时未曾取人类堕落后的本性，那就意味着基督作为那从天而降的梯子，他在面对罪恶和试探时与人类完全不同，因为他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完全不同。这样一来，他就无法体恤我们在试探面前的软弱无力。因此，在圣洁的上帝与堕落的人类之间，基督并不能作为桥梁，他与堕落的人类在本性上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天地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因此，人就必须另寻途径来完成这种连结。起初，天主教将这种在上帝面前为罪人代求的职分交给地上有着堕落本性的神父，因为神父和我们一样有着堕落的本性。随后，这一中保的角色又被归给了那些曾经有堕落本性却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的人。最终，连天使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被赋予了在上帝面前为罪人代求的地位，他们以此来取代耶稣在上帝面前作为大祭司的地位。其理由是，基督和我们的人性不同，所以无法做我们的祭司。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在真理教义上的一个微小的偏差，就会引发出一连串的教义混乱。那么，现在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耶稣他在降世时所取的人性，是人类堕落后的人性，还是未曾堕落的人性？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原罪这一错谬教义对基督教各教派的影响，看一看面对基督人性的问题，他们是如何避免让自己陷入神学困境的。 虽然改正教各教会拒绝了天主教圣母污染原罪的教义，但是他们却又发明出另一个同样有违圣经的教义。那个教义是什么呢？就是把基督从亚当堕落的家族中完全剥离开来。这种观点宣称耶稣是以特殊方式成了肉身的，从而免于承袭亚当后裔的堕落人性。他们宣称耶稣一生下来就具有亚当未堕落前的人性，并且他是在这个人性中活出了圣洁无瑕的生活。他们宣称耶稣确实拥有完全的人性，但是他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人性，这样他才能免于沾染原罪。弟兄姊妹，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在真理上一点点的偏差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让我们先来阶段性的回顾一下。根据圣经，作为亚当的后裔，由于普遍遗传的规律，我们的确是从亚当那里遗传了一个有犯罪倾向的堕落本性。但是这个本性它并不是罪，也不会被上帝定罪，除非是我们在这个本性的推动下真实的犯了罪才会被定罪。可是撒旦发明的虚假教义是什么呢？他将堕落的本性定义为原罪，这完全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正如以西结书18章20节所说，儿子不会因父亲的罪而被定罪。然而当人们接受了这个观点，将遗传而来的堕落本性视为罪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孩子一出生，由于带着遗传而来的堕落本性，就会被视为有罪，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婴儿洗礼就因此被发明出来。紧接着，由于耶稣也是取了人性来到世间，由玛利亚而生，继承了玛利亚的人性，所以如果堕落的本性被视为罪，那么玛利亚有这个堕落的本性，基督也会有，这样基督就会有罪，就不圣洁了。于是人们又发明出了圣母污染始胎的教义，声称玛利亚没有堕落的人性，基督也没有堕落的人性，结果玛利亚就成了圣母。可是这样一来，基督若没有取和我们一样的堕落本性，那他就无法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无法做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于是天主教又发明了人间祭司的制度，让与我们一样的人，也就是神父和圣徒，来取代基督，担任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与祭司的职分。后来改正教从天主教分离出来，拒绝了天主教圣母污染原罪的教义，可是他们并没有拒绝原罪的教义。如果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那么基督怎么办？于是众多的基督教宣称，耶稣所取的人性是亚当未堕落之前的完全的人性。那么这符合圣经吗？耶稣取的到底是亚当堕落前的人性，还是亚当堕落后的人性呢？一些真诚的信徒认为，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毫无差别。但是弟兄姊妹，事实并非如此。倘若耶稣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人性，那么耶稣身上就没有任何人性上的软弱，他在试探面前没有任何堕落本性的挣扎与拉扯，他也就不会有罗马书7章18至24节中所说的那种挣扎。罗马书7章18至24节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正是堕落人性在试探与罪面前的痛苦挣扎。如果耶稣没有取和我们相同的堕落本性，而是取亚当犯罪前的人性，那么耶稣就不会有这种挣扎。倘若耶稣在试探面前没有这种软弱与挣扎，那么耶稣的得胜就不能作为我们的榜样。人们会说，基督能得胜是因为他与我们的人性不同，他能得胜，我们却不能。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这样一来，借着一个原罪的错谬教义，撒旦成功地将耶稣与我们生生地撕开，使基督在得胜罪的事上不能作为我们的榜样。这就是一个在教义上看似极其微小的偏差，却为其他一系列错误结论埋下了伏笔。而那些错误结论最终会成功地动摇基督教信仰中最宝贵的真理根基。那是什么根基？就是有关基督徒能够得胜罪恶的真理。那么关于基督所取的人性，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在圣经中至少有六处经文向我们保证，耶稣取了与我们完全相同的人性。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是亲兄弟，就意味着拥有相同的血脉和本性。基督是那位使人成圣的，我们是那得以成圣的。只有在我们和耶稣都出于一，也就是拥有相同的人类本性时，他才能称我们为弟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再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大家注意，这节经文的中文和合本翻译是错误的，根据 KJV 英文钦定本，直译是因他并没有取天使的本性，乃是取了亚伯拉罕后裔的本性。请注意，如果耶稣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本性，这里又怎么会说他取了亚伯拉罕后裔的本性呢？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耶稣没有取天使的本性，也没有取亚当未堕落前那完全的人性，而是取了亚伯拉罕的每个子孙都具有的堕落后的人性。这一本性在肉体和心智上都是软弱的，是先天就倾向于罪的，耶稣也是如此。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堕落的本性并不等同于罪，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拥有堕落的本性而被定罪，耶稣也是如此。他承袭了软弱且有犯罪倾向的人性，不等于他就有了罪。耶稣带着和我们一样的人性，像我们一样受到试探，但他从未屈服于罪，心中从未怀抱恶念，他从未因顺从试探而生出任何犯罪的意愿，他拒绝了一切罪，并且保持着纯全与圣洁。正因如此，他才为一切生在世上且受制于堕落本性的人树立了一个全然得胜的榜样。 正如圣经在希伯来书2:17所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来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耶稣为何要取与我们相同的人性来到世间？答案是为要体恤我们人性的软弱，从而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并且也只有这样，他的得胜才能真正作为我们得胜的榜样。当圣经说他在凡事上应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时，这是否意味着他在人性这个根本性质上也应该与弟兄相同呢？当然是。论到基督，保罗在罗马书1:3曾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里的肉体在原文中指的是人的本性，而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身体。所以如果有人把这句理解为基督从玛利亚承受的是亚当未堕落时的人性，那就完全不合逻辑。大卫的后裔在本性上是怎样的，我们的主也是怎样的。除了耶稣以外，大卫的所有子孙都曾屈服于堕落本性中的犯罪倾向，并且犯下各样的罪。耶稣虽然与众人一样承袭了大卫后裔的本性，但他并没有顺从这个本性中固有的犯罪倾向，他从未向本性屈服。尽管他在各方面所受的试探与我们别无二致，但他从未在任何一件事上对试探做出回应。主耶稣的生命始终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属灵堡垒，抵御着那恶者的试探。借着完全倚靠天父同在的力量，耶稣向世人彰显了大卫每一个属肉体之后裔都可以经历的得胜。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希伯来书2:14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弟兄姊妹，请注意这位受灵感启示的圣经作者在这里是怎样极力强调基督与人类在肉体，也就是在本性上是完全相同的。这里说他也照样亲自，一连用了三个看似重复的词。为什么要这样？正是为了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耶稣取了与人类相同的本性，正如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取了同样的血肉之体。这样清楚明白的宣告又怎么会令人误解呢？弟兄姊妹，有些人声称这里说的是血肉之体，而不是人性或本性。但是如果这里的血肉之体只是指耶稣和我们一样拥有血肉筋骨皮，那么这样的强调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然而如果这里的血肉之体以及整个新约中所强调的道成肉身都是在指耶稣取了人类堕落后的本性，那么这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只有耶稣具有和他弟兄完全相同的人性，他的得胜才能成为我们得胜的榜样，他也才能真正体恤我们的软弱，甚至可以说他才能真正被视为我们中的一员，并与我们分享他的得胜。弟兄姊妹，圣经在此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基督所取的正是与儿女相同的本性。我来问大家，亚当在犯罪之前可曾生过儿女？并没有。事实上，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都是在亚当犯罪之后才出生的，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全都遗传了亚当堕落后的人性。所以 当希伯来书宣告说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时，这里的照样指的是什么？指的正是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血肉之体，也就是人的本性。那么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又是什么样的血肉之体呢？是带着犯罪倾向的堕落肉体。在亚当所有的后裔中，是否曾出现过任何一个没有堕落本性的血肉之体呢？不曾出现过。所以，既然耶稣也照样亲自取了与儿女相同的血肉之体，那么这个血肉之体就必然是带着堕落本性的血肉之体。除此之外，别无可能。然而，耶稣虽然带着和我们一样的堕落本性，但是他却是全然无罪的，因为他从未犯过罪。有一位作家在看到圣经中这一清晰立场后，做了如下凝练的阐述。在《历代愿望》一书中的第四章中写道，上帝的儿子即使娶了亚当，在伊甸园尚未犯罪时的人性已是无限的屈辱，何况耶稣所接受的竟是经过4000年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性。像亚当的每个儿女一样，耶稣承受了普遍的遗传规律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可在他属世祖先的历史中窥见一斑，他带着这种遗传来分担我们的忧患和试探，给我们留下一个无罪生活的榜样。弟兄姊妹，这段话揭示了遗传规律的运作机制，这与保罗的宣告完全契合。也就是说，耶稣拥有与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完全相同的肉体本性，这显然是在谈论遗传问题。然而，假设耶稣在出生时拥有的是亚当堕落前的本性，那么对于耶稣来说，遗传这个说法本身就荒谬至极。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堕落前的那个本性并不是从他的父母遗传而来的，而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根本谈不上遗传。那么如果耶稣所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人性，而那个人性又并非遗传而来，这样的话基督的人性也就无遗传可言了。如果耶稣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本性，而那个本性又毫无遗传而来的犯罪倾向，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耶稣乃是取了与儿女相同的血肉之体呢？要知道，任何被称为儿女的人都必然是从父母那里遗传了有犯罪倾向的软弱人性。然而，亚当在堕落前并不需要和遗传而来的犯罪倾向征战，他完全有能力永远不犯罪。那么，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他是否曾宣称自己拥有亚当被造之初的那同样的本性，也就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做到完全不犯罪呢？并没有。相反，他在约翰福音8章28节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基督曾多次表明，他的一切言行都完全依赖于他的父，而这也是一切重生之人的榜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上帝之子，基督并不具备神性与神性的大能呢？恰恰相反，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正如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一样。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本性，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并没有融合成某种既非神也非人的混合体。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当基督在世上以肉身生活时，他可以随时调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务必要记住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耶稣并没有动用他神性中的能力来帮助自己对抗从人类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本性中那软弱与犯罪的倾向。他选择了完全以人类所能获得的能力在世上生活。也就是说，在面对本性中那犯罪的倾向以及面对撒旦的试探时，耶稣所运用的能力是今天你我完全可以获得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能力。耶稣并没有运用他的神性去抵挡试探和堕落的本性。耶稣为了得胜罪恶和肉体中的犯罪倾向，必须时时刻刻全然仰赖天父的力量，圣灵的大能。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心和依靠，他战胜了魔鬼，堵住了试探的每一个通道，活出了全然顺服的圣洁生命。弟兄姊妹，这是至关重要的真理。正因为耶稣带着和我们一样有犯罪倾向的人性，却从未屈服于这个人性，所以他就为你我，为所有人树立了典范。这个典范是什么呢？也就是任何人，凡是亚当的后裔，都可以借着依靠天父的能力，在这同一个堕落的本性中度一种全然得胜的生活。撒旦曾在旷野试探耶稣，要诱使他动用自己的神性来缓解饥饿的痛苦。撒旦深知耶稣拥有施行神迹的神性能力，因此他企图诱使基督运用他的神性来解除困境。那么弟兄姊妹，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撒旦要刺激耶稣，让他运用神性的能力来应对困境？撒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说如果耶稣真的运用他的神性去解除困境，对撒旦而言就是重大的胜利呢？答案是，因为这将为撒旦对上帝的指控提供有力的证据。那么撒旦对上帝的指控是什么呢？撒旦要借此证明什么呢？他要证明上帝对受造生灵所要求的顺服是凡有血气之人所无法做到的。倘若耶稣没能在与我们相同的人性中运用我们同样可以运用的方法与能力，也就是祈祷、降服、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胜过试探，那么这就是向撒旦证明上帝对世人所要求的顺从是一项在堕落人性中无法达成的要求。这也将进一步说明上帝对受造生灵提出的顺从要求是武断的，是不合理的。撒旦十分清楚，耶稣若运用他的神性来自救，就意味着他对我们的拯救宣告失败。因为我们作为人不可能运用神性来对抗自己堕落的本性以及撒旦的试探，我们并不拥有基督的神性，所以基督若不是运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的方式和能力得胜试探，他在世上的顺服与得胜对于我们而言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他若以他的神性在肉体之中达成顺服，那么这一顺服对于有着堕落本性的我们而言将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基督可以运用神性对抗试探，那么任何试探对他而言根本就不构成试探，也称不上是试探。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上帝不能被恶试探，所以基督若是以他的神性得胜试探，那么他的一生既不能替人赎罪，也不能作为人类顺服上帝的榜样。这正是这场试探对基督而言如此严峻、如此痛苦的根源所在。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这里，问题来了， 倘若耶稣确实继承了亚当堕落后的本性，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像亚当的其他后裔那样必然犯罪呢？答案是，因为他自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同时他拥有全然降服的意志。那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拥有这同样的能力？我们可不可以被圣灵充满，从而全然胜过罪呢？答案是，可以。在我们重生之后，就可以拥有与基督同样的能力去战胜罪。因为耶稣在战胜罪恶的生命历程中，并没有动用他的神性，而是借着我们每个人在悔改和重生时都可以获得的相同能力，度了圣洁得胜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牢记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乃是在与我们相同的本性中，运用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获得的圣灵的大能，得胜了罪。这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耶稣不是以和我们相同的本性战胜了撒旦，那么我们又怎能从他的得胜中获得鼓励呢？弟兄姊妹，我们完全不需要基督来向我们证明亚当在堕落之前有能力胜过任何罪，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那么我们真正需要基督向我们证明的是什么呢？是以我们如今这样的本性能否战胜罪。撒旦曾控告上帝，说他要求受造的生灵去做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事。然而，基督用他的一生向全宇宙、向全人类证明了，对于有着堕落本性的人类，仍然可以做到完全顺服。事实上，罗马书8:3-4中说得清清楚楚，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姊妹，大家注意，罗马书8:3中的这句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句经文，它的中文翻译是不准确的。根据 KGV 英文钦定版直译，应当是在肉体中为罪定了罪。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在肉身中证明了罪是罪。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基督在肉体中证明了罪是罪呢？也就是说，倘若一个拥有堕落本性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胜过罪，那么上帝对世人所要求的全然顺服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没有人能做到得胜罪，那么罪也就不能称之为罪了。然而基督以和我们相同的人性，运用我们也可以拥有的能力，全然战胜了罪。这样就证明人是可以胜过罪的，完全顺服也是可能的。所以，人若不肯顺服，不肯得胜，不肯离弃罪，就会被上帝定为有罪。因为你能做到得胜，你能做到顺服，可是你不肯，这就会被定罪。弟兄姊妹，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问题来把这段经文看得更清楚。第一个问题，律法因我们肉体的软弱，无法为我们做什么？它无法拯救我们。因为肉体中有堕落后的软弱与犯罪倾向，所以我们无法遵守律法。于是上帝做了什么？他差遣耶稣在与我们相同的本性中完全遵守了律法，他借着在肉体中全然得胜罪，将罪 定为罪。第二个问题，他在肉体中的得胜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使律法的义，也就是律法公义的要求，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基督的得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使我们的得胜成为可能。第三个问题，基督在肉体中的全然得胜是如何使我们也能做到全然得胜的呢？答案是，是借着悔改与重生，这个转变使我们的生命从随从肉体转向随从圣灵。这样，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会借着圣灵将胜过罪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弟兄姊妹，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揭示了坚持基督具有堕落前的人性这一观点所带来的重大问题。如果他在肉身中战胜撒旦的目的是为了使律法公义的要求能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么他的得胜就必须是在和我们相同的本性中达成的，不然他的得胜就没有意义，也不能向我们证明什么。正因如此，那些声称基督所取的人性与我们不同，或是宣称基督没有取和我们一样有犯罪倾向的堕落本性这种观点与错误教义，其实是在根本上彻底瓦解了因信称义与因信成圣这荣耀真理的核心。弟兄姊妹，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是什么？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是指，基督将他那无罪的生命和赎罪之死的果效归算并传授给信他的人。本质上讲，它其实包括两个部分，归给我们的义与传授给我们的义。前者是在基督在世时做成的，后者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成的。基督将自己因完全顺服而有的义归给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这叫称义。然而，为要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基督不仅要赐给我们他的义，更要亲自将胜过罪的能力传授给我们，赐给我们，使我们得胜罪，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成圣。二者都源于耶稣道成肉身的经历，也就是他以救主的身份在世上所成就的一切。也许有人会争辩说，既然称义只是将基督无罪的记录归算给我们，那么他以什么样的本性得胜了罪又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事实果真如此吗？要知道，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为了救赎堕落的人类，为此他必须在肉体中畏罪定罪，也就是借着与我们相同的本性胜过罪，从而证明凡不肯顺服不肯离罪的人就是犯罪，被定罪是合理的，因为你可以做到但你不肯做，这就是你的罪了。此前，撒旦蛊惑人们说，因为我有先天遗传而来的堕落本性，所以我做不到顺服，我无法胜过罪。但是现在，基督在这同样的本性中，运用我们也可以拥有的圣灵的大能，胜过了罪，做到了全然顺服，所以撒旦的谎言被揭穿了。人类在基督的身上看到了胜过罪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有了得胜的希望和力量。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基督要在肉身中征服那遗传而来的堕落本性，并将其钉在十字架上。这正如约翰福音1:29所宣告的，作为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然而，如果他所取的人性中根本不存在犯罪的倾向，他又如何能除去罪呢？更确切地说， 他若是取了未堕落的人性，其中并无犯罪的倾向，那么他又如何在肉体中畏罪定罪呢？所以很显然，耶稣所取的肉体本性必然是指堕落后的肉体本性。弟兄姊妹，还记得吗？保罗不但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还在罗马书六章三节强调说，我们要受洗归入他的死。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因为每个罪人都必须凭着信心与基督一同经历，将老我旧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与他一同经历复活和新生。但是必须先有死，然后才有复活。所以为了从死亡进入新生，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与那位代表我们的耶稣基督同死。也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也要凭信心在那里死去。这样，律法对我们所犯之罪的刑罚就得到了满足和偿付。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是否从中看明白，耶稣必须带着与我们相同的人性上十字架？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堕落的人性才能借着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若非如此，就无法满足上帝的公义要求。要知道，上帝不仅要求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还必须为我们堕落的人性而死。基督必须在十字架上把那个堕落的人性完全交付，就像把他的生命完全交付一样。只有这样，他才能为我们成就完全的赎罪，否则他就代表不了我们，我们也就无法与他联合，更无从与他同死。所以弟兄姊妹，救赎的必要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必须带着和我们一样的人性，并以此为载体，经历十字架上的死，才能建立起使我们称义与成圣的关键纽带。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成圣的必要前提。弟兄姊妹，成圣并不是单纯的将基督的义记在我们的账上，也不是单纯的将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成圣是什么？成圣是上帝实实在在的将某种东西赐给我们，正如他将基督的义归给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一样。如今他也要借着将基督那成圣的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那么他所赐下的成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亲身经历基督对罪的得胜。借着信心，我们进入并支取基督在肉身中所经历的那一得胜的能力。换句话说，他能够也愿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活出他当年在世为人时那同样得胜的生命。他要在我们身上重现他那无罪的经历，这就是真正的成圣。弟兄姊妹，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耶稣带着亚当未堕落之前的本性来到世上，以彰显无罪的生命，那么这种借着未堕落的本性所彰显出来的无罪生命，又如何能在我们这些带有堕落本性的人身上重现呢？如果基督是在亚当未曾堕落的本性中获得了得胜经验，那么这种经验并不能使带着堕落本性的人成圣啊。人唯有借着与耶稣战胜罪恶时所用的相同能力，并且是在堕落的本性中战胜了罪，这样才能成圣。弟兄姊妹， 我们无法拥有亚当未堕落前的本性。倘若那正是耶稣在战胜撒旦的试探时所使用的本性，那么他就无法将这种能力赐给我们。但是如果耶稣是在亚当后裔的堕落本性中战胜了撒旦，那我们就能从他那里获得这一得胜的经验。这种得胜是可以加在我们生命之上的，因为它是在与我们相同的本性中赢得的胜利。若一种无罪的生活是在某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未堕落的人性中经历的，那么它既无法归算于我们，也绝非我们能够拥有。堕落的人性在今生不可能恢复成未堕落的状态，但是基督以人子的身份在和我们毫无二致的肉体本性中获得的胜利，却是我们可以经历并且可以获得的。弟兄姊妹，在基督人性这个问题上，研究印第安纳州一群自称拥有圣洁肉体的基督徒们的短暂历史会对我们很有启发。大约在1900年，当地一群保守派基督徒沉迷于一个观念，他们认为耶稣是以亚当堕落前的本性活出了无罪的一生。他们起初正确地相信基督在肉身中的得胜经历是可以借着信心赐给每一位信徒的，但是因为他们相信基督取的是亚当未堕落前的人性，于是他们开始教导说堕落之人也可以活出亚当堕落前的那种纯洁生命。这种狂热的信念使他们自以为能够重现亚当未堕落前那种绝对的圣洁和完美，但最终他们却是以失败告终。这只是这个错误教导所引发之后果的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而接受基督具有堕落前的人性这一谬论所导致的另一个极端，恰恰与圣洁肉体的理论相反。他们断言，既然耶稣是借着亚当堕落前的本性得胜，那么我们这些带着亚当堕落后之本性的人就绝无可能经历他的得胜。他们认为基督只能与我们分享他自己所实际拥有的经验，而他并没有在我们堕落的本性中战胜罪，所以他也无法将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人不可能在堕落本性中像基督那样得胜。弟兄姊妹，到这里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成圣这一美好而根基性的真理是如何被贬低，又是如何从因信称义的经验中被剔除出去的。事实上我们知道成圣也是因着信，成圣乃是基督因着我们的降服而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圣洁。现在我们还会清楚地看到原罪这个错误教义所衍生出的另外两个谬论。第一个是主张耶稣具有亚当未堕落前的人性，第二个是否认耶稣能够将他得胜的经验传授给我们。事实上大多数原罪论者甚至不相信人在今生可以得胜一切罪，他们拒绝圣经中一再强调的应许，就是一个拥有堕落本性的重生的人可以获得基督的得胜。不知为什么他们始终无法领悟也无法接受圣经中屡次印证的属天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虽然取了人类堕落的本性，但却从未犯罪。在他们看来，亚当之罪的后果已经如此之深地植于我们的人性中， 以至于除非在基督再来时，人的肉体和本性被更新，否则便没有得胜的可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很难相信耶稣带着堕落后的人性，竟然在33年半的人生中始终保持着心思的绝对纯洁无罪？我们是不是会问，在一个堕落的本性中，即使靠着上帝的大能，又有谁能达到绝对纯洁的境地呢？对此，圣经的回答十分明确。哥林多后书10:3-5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弟兄姊妹，这个应许是赐给一切犯罪之人的，只要他们愿意转向福音的拯救之能，就可以经历全然的得胜。人若犯了罪，就会因后天的犯罪而养成后天的犯罪倾向。那么既然带有后天犯罪倾向的罪人都可以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都可以因这一应许而得胜，那么我们蒙福的主，那位虽然带有先天的犯罪倾向，却绝无后天因犯罪而养成的后天犯罪倾向的主，岂不更能依靠天父上帝所赐的力量胜过一切罪吗？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事实上人本性中的犯罪倾向细究起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遗传而来的犯罪倾向，另一个是因为后天不断犯罪从而养成的后天犯罪倾向。前者是导致我们犯罪的根本原因，而后者则可以视为一种犯罪的习惯或嗜好。对于后天的犯罪倾向，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比如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经常发脾气，久而久之在他的本性中就会养成一种爱发脾气的犯罪倾向，这就是后天养成的犯罪倾向。主耶稣并没有犯过罪，因此也不具有后天的犯罪倾向。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的堕落本性，上帝的话语都已经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获得基督得胜的经验，并且拥有基督的心。他在一个堕落的人性中得胜了一切罪，这正是你我得胜的确据。只要我们像他那样全然倚靠天父，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他那样的得胜。这也就意味着在得胜罪恶的过程中，基督并不比我们拥有任何优势，他以和我们相同的人性运用我们同样可以获得的属灵兵器与仇敌征战，并且得了胜。当然如果非要说耶稣在得胜罪的事上和我们有着细微的不同，那就是在他的本性中并没有因后天犯罪而养成的犯罪嗜好。那么我们能否做到像耶稣那样完美无罪的一生呢？答案是不能，因为我们都曾因放纵肉体，我们都已经犯了罪，我们需要救赎。但基督不曾犯罪，也无需救赎。我们不仅因违背上帝的律法而招致死亡的咒诅，我们更因为曾犯罪，曾与撒旦合作而愈加败坏。但是耶稣从未回应任何罪的试探，撒旦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可乘之机，他的一生是绝对完全绝对完美的，因为他的一生都以完全降服的心智与成圣的意志而活。尽管我们无法达到基督那样 绝无瑕疵的人生，但是我们却可以靠着基督在重生之后竭力活出耶稣那圣洁的生命。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弃绝一切已知的罪，并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达至完美，心中不再怀恋任何罪。那么我们是否会因此就可以自夸说自己无罪呢？恰恰相反，我们越是亲近基督，就越是深感自己的不配。那些真正达到基督标准的人，往往是最后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他们又怎么会因此夸口呢？弟兄姊妹，在末世，上帝是否需要一群忠心顺服的子民，为他做圣洁品格的见证呢？圣经揭示，宇宙间的善恶之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撒旦最初妄图取代上帝统治宇宙的野心。他挑起叛乱，又使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他诬陷上帝的品格，指控造物主对受造生灵所要求的全然顺从是不合理的，也是无法实现的。那么要怎样证明撒旦对上帝的指控是错的呢？唯有借着无可辩驳的事实与见证，而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全能的造物主屈尊降卑，取了堕落之人的本性，在肉体本性的限制下战胜了撒旦的一切攻击。倘若他在战胜罪恶时运用了任何人类所无法得着的力量，撒旦就可以此为据，宣称世人根本不可能遵守上帝所提出的顺从要求，也就是遵守他的十诫律法。然而，在十字架上，耶稣向全宇宙显明，撒旦错了。他以血肉之躯证明，即或受困于堕落后，有犯罪倾向的软弱人性，任何人仍然可以在完全依靠天父大能的情况下，做到全然顺服与圣洁。当基督的品格在那群经历世界末时，哈米吉多顿之烈火般的患难与试炼，却始终坚守信仰，以致得胜的渔民身上重现时，上帝的公义便会最终得以显明。即使在撒旦屈膝承认上帝的公义，在他和他的追随者尝尽罪恶的刑罚，并且被从宇宙间除灭的时候，那144,000人仍将继续为上帝国度的正直与尊荣做见证。当未曾堕落之诸世界的生灵以及众圣徒聆听这些得胜者所唱之蒙救赎的新歌时，众口将同声说出启示录7:12的话：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不难理解那群唱摩西与羔羊之歌的人为什么会享有殊荣，得以站在离上帝宝座最近的地方。因为正是借着他们的经历，全然顺服是可以做到的这一事实，才得以显明上帝的品格，才会被最终证明是公义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原罪这一古老的谬误是如何引发了一连串的错误教义，以至于救赎相关的几项最核心的真理都已经出现了极其巧妙的赝品。耶稣完全的人性被否认，基督所赐的义被质疑，今生胜过罪的可能性更被斥为荒谬。因此，弟兄姊妹，唯有认清这一根本的谬误，我们才能避免随之而来的种种对真理的歪曲。最后，愿上帝赐下智慧，使我们坚立在他的圣言上，弃绝一切，不 不植根于圣经话语的虚假教义。